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年老的时候这种心理啊，或者说情绪上面的一些问题。我们过去一直讲的都是一些具体的身体方面的。
对。
那么心理上有没有问题呢？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源于张凡他在事事关心这个栏目里边的其中一个选题。就是说到说，对于老年的，就是晚年，我们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关怀。
是
我们怎么样去关怀啊，从各个不同的维度去关怀。那么其中有一点呢，可能就涉及到老年人对于生命的终点，也就是死亡，
对，
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
预备，
对吧？包括甚至是有一些老年人会忧虑。
是的，
对。然后我在这个跟他对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或者说我们没有到年老的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会对老年人有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是什么呢？你活了那么久，那么你什么也见过了，什么也尝试过，什么也经历过了，那么可能是不是你对人生的认识，你对生命啊各个方面的理解已经是完整的了？
不一定
所以是不是就是说，有什么对死亡而已有什么好惧怕的，对不对？或者身体嘛，你这么大年龄了，你应该经历过，你也知道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的。我们可能会带着这种误解，我们甚至有时候不太会很关注老年人这方面心理上的问题。
是，我也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讲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总有一个设定，就是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智慧，会修正自己走过的路里面犯过的错误，不会重新去犯。
对对对。
而且会有一些智慧的总结，让他后半段会走得更好。我会有这样一个设想，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到年老的阶段
啊。
当我也可以说步入了中年，甚至是向老年发展的这个阶段，我觉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就像是讲道理一样，道理都懂，但是做起来就很难。
没错
啊，特别是你切身去经历的和你旁观的就不一样。
是的，
所以我觉得也很有必要聊一下这种情绪或者是心理的问题。
对对对，
因为现在特别是现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经济的增长也好啊，社会的进步也好啊，都会给所有的在这个世上的人一种很强烈的冲击的。包括年幼的青少年的年老的都同样面临这种情绪的问题。
没错。
那么可能我们会更关注青少年或者青年人，因为他们要挑重担啊，但我们会容易忽略老人。
对，
认为老人嘛，那他已经安享晚年啦，他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完了呀。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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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不知道心理问题其实也是老年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
嗯，
我特别欣赏刚刚杨丽姐分享的这个，就是如果你清楚一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它真的不是像你爬楼梯一样，只要你一直往前走，你就越来越向上的。
不是的。
那么可能有一些缺陷，或者是情绪上的问题，
对，
它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了。
对，
随着时间的延长，如果它在过程当中没有经过更好的处理，
是
没有经过医治，没有经过释放的话，
是
那可能他到年老的时候是加剧的。
是的，是的。
再加上身体上的限制，
是
他更加会陷入到那种说我无助啊等等之类的。
对，
而且刚刚杨丽姐也讲了，我们现在是一个所谓的高效的社会，那人们都关注的什么？经济效益为主。
是，
那你现在看到老年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他不挣钱，对吧？他花钱。 那当然很多老人家可能有退休金，那不会太拖累自己的子女，
对，
但与此同时你的感觉会觉得哇，他已经创造不了什么价值了，
对对对，就算是他能自理，他也能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呢老人家总会渴望亲情上面更多的一些互动啊，
对，
那我们又觉得哎呀，我们处于这么一个卷的时代，我们哪有时间去处理这些问题啊，
对对对，
你就安好好，我这边我还是继续要忙碌我的生活就行了。如果我还要照顾到你各方面的情绪情感的需求的话，年轻人或者是子女这一代就会觉得特别累，就想越省心越好啊，我就给你寄东西啊，让你生活无忧啊就好了，
对，
然后我也挤不出更多的时间去关注你的这个心理和情绪的问题了，那然后就加剧了老年人这种情绪啊心理上的这些毛病。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来说，当我们来看待说子女跟老人的关系的时候呢，其实圣经是有很多法则来指教我们的，比如说你要孝敬父母呀，
对，
使你在世的日子得福嘛，对不对，
对，
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关注的啊，在世的时候得福，但事实上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神对于子女的要求他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说哎，我做一个孝顺的子女，我关顾到父母的需要，而是你首先是由心而发的你去爱自己的长辈，爱自己的父母，从这个点上来说不管得不得福，你都应该这样做。
没错，
那我就在想哎，其实中国以前传统的里面所谓的尊老对不对，敬老这样的一些教导里面，他非常看重一个家族里的老人，
是，
当然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底下，人们为了遵循礼法，就是如果你一个人不孝顺的话，你可能很难被社会所接纳，那么他直接会影响到你作为一个看似是一个青年人壮年人你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名声，
对，而且以前都是大家族聚居的一个年代，
是，
那聚居呢那肯定就是有一个家族式的管理，那肯定是以长者为尊了，
对，
那但是现代社会就都是以小家庭为主，很少说再有那种大家族的族群的那种概念了，但是老人被尊重的这个需求还在，
它仍然存在，
是的，
对对对，
是的，所以就变得有冲突。
没错，当然如果我们说传统那种说老人家一个人说了算呢，你也可以理解为在过去呢社会发展没那么快，
是，
那么长辈的社会经验
对
他是可以受用的，
是
啊，他所经历到的就算传给孙子在那个环境里边他还是够用的，
就变化不大，
对，变化不大，但是在现代社会呢确实如果我们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
是，
哇，老人的经验完全对吧用不到了，对不对，
对，
现在别说老人家了，就是你说我们面对零零后一零后他们这个成长环境里边有时候我们的对话可能都难以达到一个很和谐的状态，
没错，我觉得隔个十年好像就沟通已经出现问题了，
没错没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倒觉得不是从一些很实用的说他有没有价值，比如说他能不能挣钱，或者他能不能给到我一些切实有价值的建议，更多的我想其实回到圣经里几处经文，因为我觉得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视角，比如说第一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24章31-33节，那里说什么呢，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
是，
我们可以简单的讲就是他们的信仰在这个时候是纯正的，
而且他们能够影响好几代人，
对，没错，那我想啊，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看待长辈看待包括教会的长者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带着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不是说哎，这个长辈能不能带团契呀？
啊，对，
对不对？能不能去布道？
他懂不懂神学呀？
对对对对，
他的道理适不适合今天去安抚到那些信众啊？
对对对对。但是你从这里看到的是他们的见证，
对，
他们曾经亲眼见证过神的作为，
对。
那么他们的人生，我们教会，我们身边的这些长辈，他们 也有这样的见证，也有这样的经历。
是。
那么第二处经文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在士师记的2:6，那里就说，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那接着到后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却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的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
是，就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是那种传承就会被冲淡，
对，
就会消失，
是，
甚至是转移成一种另外的一种，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一种状态。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从这两处的经文，它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来着。
对，
从第一处的经文看到的，哎，那个恶果还没有发生，就是那个时候人们还侍奉耶和华。
嗯，
但是其实我们读圣经读到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族群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痛苦的，
也很混乱的，
国中不太平。
是的，
对。所以我们可想而知，敬虔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哪怕仅仅哈，就是一位敬虔的老人在我们当中，也许他没有什么高谈阔论，也许他没有好像能够即时的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位敬虔的长辈，我们看到他活出来的生命，其实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对于身边的弟兄姐妹都是一种很好的祝福。
对，就是他们的言行或者是他们的存在，就等同于是那种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的好的见证。
没错。
嗯，
所以今天呢，好像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聊了一些概念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说我们需要去关注我们身边的老人家。那当然呢，作为我们的年长的基督徒，这些长辈们也要好好的顾惜，也要好好的靠着神来处理我们心里的问题。
对
啊，包括过去受到的创伤，
对，
这些问题好像真的没有人能懂，没有人能明白，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可以。
就是我们想通过以下的节目呢，就想让年轻人更加重视老年人的这种生命的光彩和经历。
对，
它可以成为一种传承。
是，
但是呢，我们也同时要提醒老人家本身，他自己也要依靠着耶和华或者依靠着圣经的教导，来处理一下自己没有处理好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对，
就是两方面都是需要的。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具体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年长者可能在老年的时候会面对一些情绪啊或者心理方面的焦虑，而这些焦虑呢，我们又如何能够靠着上帝的话语来去处理。
对，
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生